朗普跨越38线，成为第一位踏上朝鲜土地的美国在任总统，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边界非军事区举行历史性会面。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会面，美中贸易战峰回路转，从战略对抗又变成战略伙伴，美中台风云变幻，即将举行总统大选的台湾该如何因应？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30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日在朝韩边境非军事区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美朝韩三边会谈有何重大进展？接下来的东北亚局势又将出现怎样的风云变幻？美朝韩一笑泯恩仇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台这盘三角棋局？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不过首先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先来介绍这个历史性的特金会。耀毅你好。
东宁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非常喜欢用推特，这次是用推特邀请这个金正恩到38线，那没有想到金正恩还真的去了，促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历史性的画面，就是特朗普跟金正恩在38线握手的这个历史性的画面。而且特朗普总统还说要邀请金正恩来美国，
对，
到白宫来访问哦，就是不按牌理出牌，这两人促成这次非常不寻常的一次特金会呢。
是，我觉得我们首先第一个看到是说，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日本参加 G20 的时候，他就在推特上发表了说，他将会这个访问这个非军事区 DMZ， 那么希望呢这个金正恩主席能够到那边跟他会晤。那么当时我们看到呢，看着朝鲜方面好像也是非常的惊讶，因为当时朝鲜的这个外交部发出的声明是说，我们并没有收到一个正式的官方邀请，所以我们还在等。不过呢，等到特朗普总统后来到青瓦台，到了韩国到青瓦台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对记者们表示了，没错，的确朝鲜在这段期间已经跟这个白宫方面做联系了，所以大家就非常关注，就是说当他到非这个军事区的时候是否两人就会会面。果然金正恩就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非军事区原本只要待15分钟，结果呢金正恩却走了出来，那么双方呢不但做了个历史性的握手，而且呢特朗普总统他也说了，后来他在这个跟媒体这个采访的时候，他就告诉媒体说，当时当他跟金正恩握手的时候，金正恩就问他说，他问金正恩说，你是否想要我跨过去，就是跨过这个边界？然后金正恩跟他说，如果你过来的话，我会感到很荣幸。那么特朗普总统说，那我就过去。于是他就走了过去，所以感觉上也是好像非常的随性，就决定了要这样子做。那么之后呢，双方就过去，然后又走了过来。那么金正恩就跟特朗普总统一起，还有文在寅一起进入自由之家，也就是南韩这边的自由之家，然后在当中进行了将近超过大概50分钟的一个会谈。那么在会谈之后呢，但特朗普总统只有说他谈到了美朝关系，但是并没有特别提到说是否有提到所谓脱北者或者是朝鲜人权情况等等的。那么特朗普总统没有一个特别的提到。那不过呢，当我们看到你刚刚讲推特外交啊，特朗普总统他在上空军一号之后呢，他现在已经在空军一号上要飞回美国了，在空军号上，他又开始在推特上发表说，他说呢，他说我非常感谢这个到朝鲜去，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一个声明的一刻。那么呢，他也感谢了金正恩跟他的会谈，所以看起来他去邀请以及离开呢，都是以推特的方式来发表声明的，
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呢，在特朗普总统他在离开上空军号之前呢，他先到这个乌山空军基地去，因为空军号在那边等他。然后在那边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特别又再有强调，他说：“你看社交媒体的力量有多么的大。”所以看起来果然他的推特外交是让这大家都是始料未及的。
是，虽然说这是推特外交，而且刚刚您特别形容这个在38线这个历史性的一握，其实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随性。但是你也提到了，在这个后来三个人美朝韩的元首又在和平之家举行了50分钟的会谈，其实50分钟可以很深入的谈。那您认为这 当然您之前也曾经采访过现场直击板门店的这个川金会，你怎么看这一次只是一个徒来之举、随性之举，还是说真的有它实质的意义呢？要以
其实特朗普总统，就是白宫这一方面其实有早就已经有规划了，要让我们知道有那个很著名的报纸叫《国会山报》的 Hill， 其实他们在6月24号星期一的时候，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一个专访，但是呢有一部分专访一部分是不能够播出的，为什么？因为特朗普总统在24号的专访当中就已经提到了我要到 DMZ 去。结果呢？后来可能白宫的幕僚感到非常惊讶，特朗普总统怎么告诉了媒体？后来就告诉这个《国会山报》记者说呢，不可以把这段报出来。于是呢，就 hold 住这个讯息 ，hold 了一个礼拜之后，果然特朗普总统跑到这个停战区去了。那到底中间呢，有没有已经先跟朝鲜方面沟通过了？其实这个方面白宫还没有跟我们证实。那但是呢，的确他在推特上突然间宣布说，要来这个跟金正恩会面。不过我们知道也。看到之前他们两个已经通过信了，我们看到这个朝鲜方面还有一个这个有没有金正恩拿着这个上面有白宫的这个字号的这个徽章的这个信纸在朝鲜那边阅读。那么特朗普总统还说金正恩也献了一个信说来祝他生日快乐，所以是否在两个人沟通当中就已经酝酿出来特朗普总统这一次要到非停战这个停战区去，然后两个人会晤？那目前白宫方面还没给我们证实。不过呢，的确特朗普总统要去到前线，去到边境是早就已经规划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的介绍。那么耀毅都是24小时在看这个川普总统的特朗普总统推特，所以他会继续留在演播室为我们提供最新的消息，一个小时的节目。不过今天我们也邀请了这个两位来宾参加我们的讨论。那究竟这次历史性的特金会如何影响接下来东北亚局势的发展，还有美中台关系呢？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跟大家一起讨论的嘉宾。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呢是国际关系跟两岸问题的专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非常欢迎范世平老师来到海峡论坛。那么今晚参与现场讨论的另外一位来宾是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教授。张教授欢迎您。
美国之音的朋友大家好，还有主持人，还有这个世平兄，各位晚安，各位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留言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张亚中教授，您认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历史性的画面究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会面，还是说接下来真的有可能改变东北亚整个局势的走向，甚至牵动美中台关系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非常让大家非常诧异的历史性的画面，因为这的确展现出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这个不按一般的牌理出牌啊。但是他这件事情对于他本身来讲，我觉得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本身是美国这个现任总统第一个踏进北韩的领土。你要知道，在国际关系上的话呢，你跟一个没有外交关系的领袖见面，这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是的。
而特朗普今天踏进了美国，可以说踏进了朝鲜的国土里面去，我觉得对于这个朝鲜跟美国的关系啊，的确是让人家可以产生更大的想象一个空间，所以这是特朗普他在外交上等于是做大一个政策的一个大的一个重大的宣示。那这件事情呢，对于金正恩来讲，当然是更大的一个所谓的政治上的突破，因为在一个礼拜以内啊，包括习近平、包括特朗普两位美中的重要的领袖啊，基本上都等于是踏上了这个朝鲜的领土，所以对金正恩他自己对内他对内宣传来讲，一定是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成果。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就会改变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啊，我觉得他本身现在讲还早了一点，因为毕竟上一个礼拜这个习近平才到北韩去访问了，他跟北韩之间也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共识，包括大家是一个战略伙伴关系，等于是战略的对话。那换言之，北韩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有一个高度的一个互信已经存在。那这个结构呢，有他们历史，所以说血肉所琢成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啊，还包括了现在北韩基于这个地理位置、地缘政治跟经济来讲，它对于这个大陆来讲，大陆是它的是身边的一个玫瑰啊。那美国毕竟呢还是一个远天边的一个彩霞，所以我认为说，就从这一次的见面，它本身来讲是一个短期的、非常具有戏剧化而新闻性，也带有一些某种程度的政治的意涵，但是它没有办法去牵动整个东北亚整个结构目前的一个发展。
好的，非常感谢张亚中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就这个问题来继续来请教我们在中广演播室的范世平教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请问范老师，就是您怎么看在这一次这个特别是比较突破性的发展，大家都这么认为。那么同时在之前的这个 G20 上呢，这个特朗普也就是川普，那当然我们台湾这边就讲川普，所以如果我们讲川普的话，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讲特朗普。那么川普呢，他这个突然的就说这个，因为大家都说习近平呢在这个美中的这个谈判上以这个解禁华为为筹码，那么川普说那没有什么关系，很轻松的就把华为给解禁，这个大出大家意料之外。那么川普这种无法捉摸的个性，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呢？这些问题请教范教授。
的确啊，川普诚如刚才张教授，我也赞同他的看法，就是川普这种变动的快速性的确是让外界觉得很诧异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去年6月12号川普跟金正恩在新加坡第一次见面，可以说是不欢而散。那为了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川普可以说是拂袖而去。那金正恩回到北韩之后呢，还为了这件事情处决了非常多当时参与这次跟川普见面的川金会的这个相关的北韩的工作人员。可见两个方面呢，事实上都觉得那上次的新加坡会谈是失败的。但是时隔将近一年因为我们到去年6月12号现在刚好是到6月31号，那将近一年的时间，看起来就是说金正恩当然也很希望赶快能够跟美国谈判，因为我们知道北韩的经济的确是经不起国际这样一个制裁。那当然对川普来讲，他也希望能够在北韩问题上突破，这当然对他的这个竞选连任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川普而言，对金正恩而言都是很大的赢家啊。当然金正恩当然我们知道他在这个 G20 之前接待了习近平，也看得起来习近平在6月份访问了好多国家，包含俄罗斯，还有很多然后这个见了伊朗的总统，然后又进了北韩去平壤访问。看起来习近平希望在 G20 之前也在累积他在外交上的能量，跟美国能够分庭抗礼啊。但是看起来金正恩的确是左右逢源啊，一方面呢跟着习近平见面啊，据了解那当然中共会给北韩很多的物资援助啊，特别是像柴油，特别是像这个化肥来提振这个北韩的农业。那再来我们看到的在 G20 之后呢，川普也立刻到了跨越三八线，那成为第一个跨越三八线进入北韩的美国总统。所以这个东西对金正恩来讲呢，可以说是两边都获利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情况，就是未来北韩问题呢，大概过去的六方会谈的这个情势已经不存在了。那中共跟北韩的关系，跟美国跟北韩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两条各自的路径啊。过去来我们讲我们知道川普一上台之后，他是想要透过中共来跟北韩打交道，但是后来他发觉得不需要了，他自己可以跟金正恩互通了。那我们从这一次来看，虽然我们在去年的这个新加坡的会谈是不欢而散，但是看起来来讲，美国重新的跟金正恩建立了一个直接的关系。那当然这中间还包含了南韩的关系，也就是说未来美国、南韩、北韩三方面的沟通的渠道，它基本上来讲是不需要中共来做中间的一个斡旋者啊。所以我看到一些中国大陆的网友也为此感到一些遗憾觉得好像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外的。那我觉得这个也看得出来，就是说川普他要直接跟金正恩的这个互动啊，不需要假手他人。再来就是说他的决策的确相当快速，虽然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记者是说他经过了一个比较强的规划，但是我认为这个从决定到实施他的步骤是非常快的。外界也是一直到了川普到了日本参加 G20 之后，我们才有相关的讯息，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节奏非常快速。那我觉得北韩也很快速的接球，金正恩的决策也很快速，所以我觉得双方面都的确有这个急迫性。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东宁，
好的，刚刚范教授提到这个快速的变动，究竟我们要如何来解读？我们继续请教在演播室现场的这个耀义我们知道这个您是经常在 follow 这个特朗普总统他的推特，也每天去白宫记者会的，所以说是近距离的观察特朗普总统他的行为模式，还有他身边的幕僚。那刚才范教授说，现在特朗普这个三八线一跨就跨过去了，那么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这个华为说解除这个禁令就放松了，等于说他就是常常就这样不按牌理出牌，那而且 且是非常快速的变动。你怎么看？有人说他现在是这个把商人这种谈判术带到外交场上面来，就等于说一开始喊价，但是后来可以很快速、很弹性的来进行这个应变。那么也就是说，有人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手腕非常高明的政治家了。你怎么看这一连串快速的变动如何牵动接下来国际外交的发展呢？耀毅，
是东林，我们说到这个快速的变动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在边境的时候呢，两个人的互动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他们两个在边境上他们两个所讲的话。
特朗普总统刚刚跨过分界线，成为第一位访问我国的在任美国总统。我相信这一行动说明他愿意消除过去的不幸历史，开创新的未来。
我想说这是我的荣幸。我本来没有想到我们到日本参加 G20， 我们既然来了，我想可以和金委员长打招呼。我们见了面，跨过分界线是我的荣幸，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建立了很多友好关系，尤其是和他。我想谢谢你，这么短的时间内安排见面，谢谢。
是，那我们看到双方的互动呢，其实是比较轻松的。那主要也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这个历史性的这个画面，我们可以一直推到在去年最早的时候，在五月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文金会，也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个板门店的会晤。当时我有过去采访这个那次的文金会，那一次我们看得出来呢，其实双方的这个规格跟规划是非常的严谨的。尤其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他们两个当时文金会会面的时候，其实非常关注的是所谓的他们家朝鲜的这种精神，包括他们这个歌舞的表演，包括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军队的仪式是以传统的这个军仪这个阵容出来的。所以其实呢，刚才各位教授们有分析，就是说在各方所获得的东西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获得最多其实是文在寅，因为文在寅的他的政见跟他所要的东西就是他要在这个南北的统一。那么呢，他在国内现在也有交代，而且现在成功的促成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跑到板门店去跟金正恩的会面，那么造成这个南北韩之间的这样子的和解的气氛呢更加的融合。那么其实呢，在美国方面呢，像我在白宫的时候会听到很多保守派的人士或者记者，其实对文在寅是非常不以为然的。他们觉得说呢，文在寅一直在欺骗特朗普总统啊，就是说把一直利用美国，然后要把美国给拉到这个他们这个谈判桌上去。那么特朗普总统对他来讲呢，当然他有很多的这个他能够拿来作为他的业绩的东西，包括是像这样历史性的画面啊。但我们要从文金会，我们要看到的新加坡的峰会，再看到今年初在二月的时候河内破局的那次的河内峰会，那么其实看得出来，特朗普总统他也是希望能够在选举之前把这样子的朝鲜的这样子的事情呢给再度的抛出来。那么呢我们知道说在美中的贸易的破局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也借由这一次的 G20 把扭转过来说，至少我们重新谈判了。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说，其实大家也不要高兴。为什么呢？其实你现在高兴的东西是去年你害怕会发生的东西，结果呢现在发生了之后你反而会觉得高兴。那他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个竞选的一个手段，他先把一个危机给处理弄出来之后呢，他再以处理这样的危机或是让危机能够暂时避免的方式来作为他的一个政绩。那所以我们看到在美中的贸易谈判，在韩国的这个方面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尤其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否有一个实质性的作用，前白宫的国安会成员，也就是美国的前朝鲜事务的首席顾问车维德呢，他在特朗普总统说要去见金正恩之前，他就已经分析了。他说如果金正恩跟他见面的话呢，美国就是合法化一个人权侵犯者以及核武的扩散者。如果金正恩不见的话呢，河内峰会破局之后重启外交谈判的希望就更为渺茫。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美国这方面有些分析专家，尤其是传统的这个处理朝鲜问题的专家，是认为说并不会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尤其特朗普总统现在又说了，他说呢，我们只是要重启会谈。那么这个说法呢，跟他跟特席会之后也是说的一样，重启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但是呢，当时导致破局的元素有没有改变，我们并不知道。当时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破局是说，就已经谈到90%-94%的贸易谈判、贸易协定。但是后来中国方面对于美方许多要求，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例如像当时美国商会告诉我说 呢，美方要求说，如果说今天中国违反了贸易协定的某些条文，那么美国可以无条件的以关税或其他方式来惩罚中国，而中国不得反击。像这一条的话，中国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所以这样的元素如果不改变的话，美中贸易谈判也是不会改变的。同样的，在与朝鲜的谈判方面，金正恩他所谓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定义跟美方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定义也是完全不相同的，这也是导致核内峰会破局的原因。所以这一次即使特朗普总统说几个星期之后重启与朝鲜的会谈，如果这些元素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么最后的谈判的结果还会是一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姚毅。究竟这次快速变动的情况之下所举行的这个历史性的特金会，谁是最大赢家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的评论哦。玉玺这位网友他说，这次的 G20 不是川普的失败，第一不是放生华为，而是允许华为购买没有威胁的技术。现在美国商务部正在拟定一份清单，说清楚是什么可以给华为，什么不能够给华为。那么第二，这一次恢复的谈判是加25%关税之前的谈判，中共什么都没有得到，最后还是得谈，除了被加关税和购买美国农产品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是网友玉玺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位巩格，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这次被打脸了，习近平想打朝鲜牌，结果是落空了，白忙一场，看来金正恩才是最大的赢家。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稍后来分析谁是最大赢家。阮伟成这位网友说，通过这一次的 G20， 川普的商人本质可以说是彻底的暴露，两韩跟两岸的命运变得非常清晰。川普拉拢朝鲜就是看中了他是一块可以发展经济的处女地，就像当年美国看中中国根本不是什么去核化的问题，也不 care 文在寅提出的南北韩统一问题，这是对两韩。那么对于两岸呢，维持现状完全符合美国政治、军事还有经济的利益，所以不用担心川普会出卖台湾，失去台湾对美国是弊大于利。还有一位飞燕这位网友他说，只要美国保证不推翻金氏政权，朝鲜就会倒向美国，而朝鲜最防备的其实是中国。感谢网友们的精彩评论，也请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来回应一下刚才网友们的评论。先请在线上的张亚中张教授，
一些看法啊，就说到底这是集团体是谁是获胜的一方，谁是失败的一方啊？我觉得这种看法当然是见仁见智了。那在我来看，这一次当然是特朗普跟金正恩两个人都获胜了。但是我刚刚讲，其实没有办法改变整个东南亚战略的格局，它要改变可能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一直刚刚也谈到了说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些政策。那我在这边我有我的一些看法，就是到底美国会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棋子呢，还是最后会变成一个弃子？我想有一个基本的国际关系的常识，就是每个国家对他自己都有一个国家战略的目标，国家的利益，这是摆在第一优先的。那对台湾来讲的话呢，当然保持跟大陆的关系是有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希望跟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是助于安全。但是有一个地理位置，台湾可能必须要面对的，就是我们跟大陆呢相近是非常近的，而两岸关系呢，站在大陆的讲法，现在还是内战状态，所以两岸还是敌对状态。所以面对大陆，我们有这个军事方面冲突的这个压力。那在这一方面呢，那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当然是100%的靠向于美国，希望美国可以给台湾更多的安全。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毫无疑问的，就在我们外界来看的话呢，其实台湾是你把你的安全的命运摆在美国的身上。但是我们从任何的尝试来讲，如果今天两岸真的发生一些冲突，那美国会不会出兵呢？我想美国之音的朋友一定会非常清楚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浅见。我觉得不管他出不出兵，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冲突，台湾大概已经是烽火再起，可能台湾已经是输了。而且求我们从美国从战后的所有来看，美国出兵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是并不会特别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两岸国际关系来讲，你说每个国家都希望把国家当成是一个棋子，毫无疑问的。那同样道理，每个国家最后做的一个结果也可能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弃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时候，我一直主张说两岸其实要来创造和平，就说你用安全的角度去思考台湾的未来，不管你怎么思考，其实都会掉进了安全的陷阱里面去。简单来讲，台湾要多少的军备才够？你真的靠美国就会保护台湾的安全吗？因为毕竟两岸的问题是两岸政治的问题，两岸政治问题必须让政治解决。所以换言之，对台湾来讲，其实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呢交在美国的身上，也不要期望于美国来保护台湾，而自己呢就要面对中国大陆，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你必须用你的智慧去找寻到一个解决两岸问题的一个方法。 那在这一方面，当然我提出一些完整的一些论述啊，那我这边就不多讲。我记得在几年前也在美国之音跟大家观众沟通过，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对台湾来讲，这是东北亚的这个局势的演变，包括韩国的问题，包括中国大陆、美国、中国、朝鲜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对台湾来讲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也就是在美国、韩国跟中国大陆互动过程中，其实台湾它毕竟只是一个没有被牵入进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东北亚的发展，其实我认为对台湾不会撼动什么东西。
嗯，好的，感谢张亚中教授。那么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又是如何看张教授的这个评论？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还有今天历史性的特金会，究竟如何看今天来看两岸跟两韩之间的命运有何雷同之处？究竟两韩跟两岸的命运分与合是不是都是任由人摆布？究竟要如何来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美国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想请范世平教授为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范教授，
的确啊，就是说美国现在的确是把过去北韩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议题，那现在美国川普是把北韩问题我直接跟我美国直接互动了，不把它放在了中美关系的一环。同样的，在台湾问题也是一样，过去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一个非常敏感而重要的议题，可是我们也看到川普他上任以来做了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我把中美关系把它拉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中共提到台湾问题，美国就是有川普的永远是一句话，就是我还是依循我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啊，那不其他不多谈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一次 G20 啊，习近平跟川普有见面，那美国是没有公布说美国有提到台湾问题，也没有提到中共有提出来，是中共这边有提。所以我们看到说，川普上来之后很有意思，美国通常不太说我们跟中共的见面，不管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美国都不主动说有提到台湾。但是中共会提啊，这是可以理解的。那当中共提的时候呢，美国的回应还就是一个中国政策，就把它打回去了，不再多做解释。这次川普跟习近平一样，川普也是说我们了解啊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就是台湾并没有在很多人说啊怎么为了要在习近平在这个中美贸易问题上妥协啊，美国啊延迟对台湾的军售啊什么什么 MRA2 的这个战车，对，后来证明没有这个事情啊，美国 AIT 也公开说没有。那从这一次的 G20 看起来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在这次的川习会上来讲没有什么损失啊，基本上就维持现状。那至于说台湾是不是也能够，有人说啊，台湾你看现在的北韩很好啊，左右逢源啊，既跟美国好又跟中国大陆好。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北韩曾经一度跟中共交恶的非常重，也一度跟美国濒临在战争边缘。这个过程当中持续了好几年，我们看到之前这个中朝之间啊，北韩在这个中朝边界试射这个核弹，引发中共的抗议，那中共也对北韩禁运，甚至我们看到这个金正男是在美国的在中共的保护之下，在马来西亚被北韩被金正男给暗杀了，让中共也是颜面无光。那北韩跟这个美国关系也非常不好啊，之前差点发生这个甚至已经擦枪走火了。即便我们看到了在去年六月份在新加坡见面，一开始还不错。后来今年二月在河内见面，美国跟北韩关系还是都不同，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不是能够向北韩，当然我们今天看起来北韩似乎是双方都得利，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以台湾来讲，我不觉得有像北韩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条件啊，我终究国情不太一样。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刚讲到华为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川普谈到了华为，他意思是说。他承受了很多国内啊厂商的压力啊，美国很多的在矽谷的厂商，他们卖给这个华为的东西是高科技的，而且他认为是没有影响国家安全的。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这中共也决定要跟美国买黄豆啊，各大豆各种农产品。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的在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问题上，他基本上很多人说他是不是让步了，但我认为他是站在美国自身的利益，特别是他即将要选举。他面临到国内很多厂商还有美国农民的反弹，所以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他是采取一个比较妥协的态度。另外就是说，其实中美贸易的谈判从去年6月15号，美国当时对中国的500亿商品课征25%的关税，后来我们看到到9月17号课征了20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10%的关税，再到我们看到在到今年的话呢，5月10号。是对中国大陆2000亿的商品课征25%的关税，零零总总加起来已经是4500亿了。4500亿的关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已经是一般中国大陆卖到美国产品的3500亿，已经多了1000亿了。所以我认为，其实对美国来讲， 他前面三次的提高关税，事实上已经把中国大陆销到美国的一年的产品的这个总数已经超标了，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个时候要不要再增加关税，事实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那我们也知道，当然在这场中美的贸易大战当中，双方面都受害，美国也受害，可见川普他也面临到内部很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深入的分析，也感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今天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演播室现场，请大家关注耀毅的这个Twitter@VOA 耀毅，他会继续的为我们发了这个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后面的发展，还有究竟金正恩是不是真的会来美国访问并且进入白宫哦。感谢耀毅，
谢谢东明。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有一些网友也给大量的评论，我念几个网友在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回应我们的网友。网友巩格他说，习近平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了，香港的送中法案蔡英文成为赢家，贸易战又让金正恩左右逢源，但是习近平他个人已经没有出路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结束独裁，尽快的实现民主转型，这是网友巩格的看法。网友王伟成他说，从 G20 的谈判可以看出，美国确确实实只是想要公平贸易、公平竞争而已，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我相信中共内部或是私底下，多数人会觉得美国是个讲道理的国家，各方面对于中国真的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同样的事情跟俄罗斯、朝鲜去谈，结果会怎样呢？另外还有位网友 YY 他说，特朗普、金正恩可以一对一的站着见面会谈，充分显示了领导人的信心才能，那么习近平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这是网友们的评论，请两位来宾简单的进行一些点评啊。先请在线上的张亚中张教授。张教授，
我想这几位您刚刚念到的朋友也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必须要讲，国际关系并不是这么的简单的。当然有一点，我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的确蔡英文他从今年的习近平发表的这个台湾同胞书40周年了，提出了一国两制以后啊，在台湾的整个解读来讲，就是蔡英文捡到的枪啊，因为蔡英文他把这个九二共识就开始等同于这个一国两制，那换句话说，他因为有国家的机器了，所以掌握了所有的舆论。那我当然自己是一个两岸关系的研究者，那九二共识当然不等于一国两制了，可是，一般的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的简化的。所以这也反映出，其实两岸关系是非常复杂，一般老百姓对两岸关系的研究和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那这反映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他希望两岸之间用一种制造更深的一个敌意啊，来巩固他这个政权的一个基本教义派。那目前看起来呢，随着他的民调慢慢的升高，由于国民党这边呢也提不出一些比较像样的对应式的论述，所以说蔡英文这边也节节的升高他的民调。换言之，你可以看出他赢过国民党的初选，对，赢过民党的初选也是这个东西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角色。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其实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尤其在两岸来讲话，台湾他现在基本上这种所谓的比较激进的、比较往前冲的，一直用台湾安全为理由的，但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两岸关系发展好呢？那我当然是比较悲观的。就像现在台湾，就像香港的问题，今天也造成了香港跟中国大陆之间也越来越难跨的一些鸿沟。当我们很简单的从美国之音的朋友可以把它解释说，这是习近平的懦弱或习近平政权的一个末日的一个开始。可是这个东西对解决香港问题跟解决台湾问题其实并没有多么正面的一些效应。所以在我来讲，像我是一个在台湾算是一个学者，也现在参与政治的一个选举，我比较会用健康的态度，用一些正面的态度，可不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存在的，但是我们要不要解决嘛？如果说我们只在批评这个懦弱，那个可能会倒，那个可能批评，那这个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在的。所以我可能会从一些正面的角度去思考，包括东北亚的问题，包括两岸的问题，包括香港战争的一些问题等等。
好的，感谢张亚中教授。那么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刚才张教授特别提到了这个蔡英文的角色，我就请教您好了，因为他说这个香港的反送中是让这个蔡英文捡到枪啊。那现在大家关注的是，蔡英文总统他已经宣布了要来这个三圣访问，并且来美国过境。那么这次大家都非常关心他在美国过境的时候，他的这个地点啊，包括美国给他的规格等等，都可能会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东北亚局势跟这个两岸关系当中、美中台关系当中起到一些变化。你怎么看蔡英文总统接下来他的过境会如何安排，所可能投下的变化球呢？范世平教授，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习近平这次是穷途末路了，好像说这次在这个川普跟金正恩见面，好像对习近平来讲，对他是并没有得分。但是我倒不这么看了，因为我觉得中共因为他的宣传工具是掌握在他的政府手上， 所以我相信人民看到的是第一个，这个习近平访问了北韩啊，那中朝关系有改善，那这点来讲，我觉得对习近平本身来讲是有加分的啊，在外交上，其实我刚才讲过，他六月份访问了很多国家，那即便他在俄罗斯差点跌倒，但是那个影片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他在外交上他形塑了一个啊，他跟周边国家都形成一个非常啊友好的一个形象，那再来就是不可否认，这次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他把调子给放软了，而且他也提到了是伙伴关系。那这点来讲，对于习近平对内的宣传来讲也是有帮助的啊。他甚至可以说，哎，这个川普向中共低头了，向我们习主席低头了，那中共获得一个胜利，他会去用这样去这个阐述，我觉得也不意外了啊。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对习本身来讲，应该也是乐见的啊。那至于说蔡英文来讲，对我也赞成刚才张老师所提的了，就是说习近平一月二号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习近平蔡英文很快的把这个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那这个加上台湾民众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不信任的，那加上我们看到最近的反送中的这个游行，的确蔡英文的民调在一月份的时候，他的支持度跟不支持度的差距慢慢在缩小，然后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出现了黄金交叉，就他的支持度首次超过不支持度，那到六月份的时候，随着反送中运动的强化，他的支持程度又更高了啊！现在已经从几个民调来讲，都超越了这个柯文哲变第三名了，那甚至超越了郭台铭或者是这个韩国瑜，那这个的确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台湾的民众对于香港的反送中游行是非常关注的，这个是跟2014年的雨伞革命是截然不同的啊！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更加的感到唇亡齿寒，所以大概有70%都是非常关注香港这场送中运动，所以我觉得不能轻忽啊，他对这个香港跟台湾的这种共振关系目前不断在强化当中，但蔡英文也很聪明的善用了这个反送中的议题啊。那加上我们昨天有一位女学生为了这个反送中而自杀跳楼，更加会激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那当然我觉得蔡英文现在到美国去访问，他这次访问到三圣去访问了，那过境纽约啊，那没有如大家所以为可能会进步到华盛顿去，但是也算是个突破。但是看起来他现在要操作了，就是把这个，本来我们是以是到美国是过境啊，那现在把这个过境提升为所谓的
准访问，
因为过去来讲，这个主菜是到邦交国去，那到美国去是过境，所以过境的话，为了美国为了不刺激中共，通常第一个你不能公开讲话，第二个你不能公开接受媒体访问，啊，第三你不能够进入到美国的政府部门，再来就是你不能够到我们的驻美的代表处去，大概只是。就是一个完全，当然也可以会见一些这个官员啊，或者私下会见，或者跟美国的国会议员打打电话啦，或者接一些侨胞，但是即便是见侨胞的场合也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从蔡英文上一次出访，这些某种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包括他这次到夏威夷去，还跟美国的军方、跟美国的少将公开的见面，那位少将穿的是军服，那他也到了美国的一些他上次去他也到了 NASA 去，也等于是美国的政府部门。那另外上次他到这个美国去也都接受媒体访问，所以这点我觉得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这一次我觉得被人说未来他到美国虽然是路过美国，可是美国本来是配菜，现在被人到美国被人是可能跟他的重要性跟到邦交国的重要性是等同的了，甚至还超越到邦交国，被当邦交国去是这个借口，那主要目的是到美国访问。那这种准访问其实是因为去年的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他强化台美高层的互访，但这个当然是个试金石了。那我觉得其实蔡英文上来之后的访美的已经是更为便利了，而且也更为更受到尊重了。那知道纽约当然是美国重要的城市了啊，它的经济意涵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会不会有更多的突破？那当然我觉得拭目以待，但这个还要看美国中美目前的关系的发展，还有都是。美国的态度，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也不必有过多的揣测。
好的，感谢范教授。不过我们看这个蔡英文的过境，还有台湾的作为，一定要跟这个美中关系连着看。我们马上请导播放一张图来看，这一次有哪一个更重要的进展值得我们的注意呢？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大阪 G20 会面的时候。美中贸易战可以说是峰回路转，说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放松对华为的禁令之外呢，美中还怎么样呢？现在是重启贸易谈判，而且可能会 成为再次的战略伙伴，这是特朗普总统说的，美中他希望再次成为战略伙伴这个关键词。那么从战略对抗又变成了战略伙伴，美中台可以说是风云变幻，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台湾又该如何因应呢？我想请教在线上的张亚中张教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中关系又出现了这个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一个变化。如果说特朗普说美中再次成为了战略伙伴，而不是我们之前想象的贸易战跟战略对抗的话，那美国的态度在转变，台湾该怎么办？究竟台湾是一颗随时有可能被吃掉的棋子，像您说的，还是还有这个连子对冲的能力哦？那由此来看，蔡英文的过境，他如果这个当然也提到台湾旅行法，如果这一次过境操作成所谓的准访问的规格的话，可能会造成怎么样的后作用力呢？毕竟美中关系在变换啊，张教授。
我觉得我们观察美国对台湾或对两岸的外交来讲，我觉得我们必须把这个特朗普跟美国的一贯的对两岸的关系的政策把它做一个区隔哈。那我们从这次G20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比如说谈到了美日安保条约，谈到了跟大陆，你看他真的是一个商人，他讲话其实跟我们一般传统政治人物不一样的。传统的政治人物在所有讲话的过程中可能会考虑到一种信任的可信度的问题。可是特朗普呢，他就像一个商人，他可以信口雌黄，随便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当你可以说他背后有谋略，我不否认这个东西，但他基本上呢，他比较算是一个率性，我想大家也不会去否定他的。所以说，你说特朗普他今天讲说跟大陆之间由一个战略对抗转变成战略伙伴，他是这个时间点讲，下一个时间又会怎么样？我真的不敢讲。那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来，这一年的整个美国跟中国之间，那对特朗普他的一个商人来讲，其实他最在乎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贸易的平衡的问题。可是特朗普身边一些鹰派的这些所谓的战略家，他们当然希望利用特朗普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而把它引申到更深层的科技战，甚而是能够改变中国大陆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结构。可是以我的外面观察来讲，我觉得他们的期望跟特朗普的期望中间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一些差别。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观察美国对于两岸政策或对中国大陆政策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因为这个错觉的确是不是我们看不清楚，而是美国的特朗普跟他美国的国安团队，他们一些问题上说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是百分之百一贯的，而特朗普他有个人的一个特质所在。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台湾的时候，台湾就更为的危险了，因为从整个的东北亚的战略格局来讲，美国跟日本是有外交的盟友关系的，它跟中国大陆是一个强权之间的大国关系的，跟台湾之间既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但是台湾呢，某种程度上它是站在美国的亚太，它的确可以利用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当然不会放弃台湾这个角色，一定会利用台湾这个角色。可是台湾这个角色必须依赖于美国它对时间、对它的战略上的一个调整。所以这对台湾来讲，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美国的身上，我觉得就不要谈什么战略的规划了。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台湾跟美国之间并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任何同盟的关系，而基本上呢也没有任何军事结盟的一些关系。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如果真的关心台湾的未来，我必须会非常谨慎的跟美国去交往。那对蔡英文来讲，当然他这次过境希望从美国出去，从丹佛进来，他当然希望透过这一次也对于他未来的总统有加分的一些效果。所以我也可以预期到，蔡英文政府一定会利用这一次的过境大做文章，甚至去接见一些或者安排一些重要一些会面，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关系固然重要，可是如何从出口转内销，让台湾的老百姓感觉起来蔡英文可以把美国搞定，甚至可以打美国这张牌，来有助于他的选举，我想这是蔡英文在过境所思考的第一要务，而不是整个台湾未来的安全会怎么样的走，我想这个非常清楚。
好的，感谢张教授。究竟台湾应该如何调整策略来因应这个快速的国际外交局势的变化呢？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的来请教范世平教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刚刚东宁请教这个范世平教授的问，请教这个张亚中教授的问题啊。那我看到这个范世平教授也一直在这个做一些回应，是不是就直接请这个范老师来为我们回应一下您的看法跟观察。
的确了，我觉得川普这种难人难以捉摸，也的确让他周边的他的像例如像日本，最近川普又说要检讨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啊，他认为这个美国发生问题的时候，日本可能不会出手，但是日本发生问题，美国会出手，那这也让日本觉得很紧张啊。就是川普这种个性，这次很多人说是川普身边的鹰派失败了。甚至有人说民主党失败了，因为民主党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立场只是可能是更强硬的。因为我们到川普身边，像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John Bolton 或者他的这个 Navarro 那个贸易谈判代表，或者我们说他的 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或者我们说他的这个国安会的执政主任彭博明，都是非常鹰派而且非常反中的。那看起来川普这次的做法似乎他内部出现了某种路线的对立啊。那我认为这些鹰派他们一定还是想办法想把川普拉回他们过去的那样的一个路线。你说这次来讲是不是鸽派啊？例如说我们像财政部长，他美国财政部长是比较鸽派的，他们是不是这次占了上风？那如果美国永远在这个鸽派跟鹰派里面，对中国的鸽派鹰派在那边互相的角力的话，那这种政策的摇摆可能就会常出现啊。那这点来讲，我觉得对台湾来讲的确是一个警讯啊，对蔡英文政府来讲。所以我觉得台湾过去不是没有被美国出卖过，被出卖过很多次啊。1949年的这个美国的中国白皮书啊，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很清楚的就是放弃了蒋中正啊。那我们看到1971年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当时美国的态度从今天看起来，当时他对台湾的支持是比较消极的。再看到1979年的台美的断交啊，这个中美建交等等等等，台湾不是没有被美国出卖过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蔡英文政府，当然因为他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所以他现在跟美国关系绑在一起。从他上来以来到目前为止，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做了很多挺台湾的相关的法案啦、或者军售啦啊，协助台湾这个做这个潜水艇啦，卖台湾武器的这个数值有提高等等等等。但是从这一次川普的表现来看，我认为蔡英文政府还是要谨慎啊。就是美国对台湾终究来讲，虽然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的价值，特别是在宗教的自由，我们看到美国这几年也非常这个肯定台湾在宗教自由上的一个地位，或者有共同的民主的价值。但是川普这种个性难以捉摸的个性，跟他上任的性格，我觉得蔡英文政府可能要更谨慎啊，也就是他必须要有更多的一个准备，那这点才能够因应目前变化快速。特别是我觉得川普的很多的政策的变化之快，有时候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啊。那这点来讲，蔡英文必须政府可能不能太过于乐观。
好的，谢谢范仁平教授。东宁，
好的，刚刚范教授提到这历史上美国态度跟角色的反复，那么我们也想请导播放一张图，宏观的来请教在这个线上的张亚中教授，怎么看呢？这个20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大阪落幕了，日本的角色是什么？除了这个特席会备受瞩目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日中韩中日这几个国家之间也进行了多组的双边会谈啊，加上这个历史性的这个美韩峰会，美中两大阵营是否正在这个东北亚地区进行所谓这种合纵连横、尔虞我诈的新战国时代？因为看到这个安倍他也有说法，就是川普总统提到了这个可能对美日安保的一些批评，那么这个安倍也跟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都进行了这个双边的会谈，可以说是现在整个东北亚地区有一个这个大混战。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金正恩他可以说是在这中间左右逢源，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刚才这个我们的记者黄耀也特别提到，文在寅可能也是这整个棋局当中的一个算是小小的赢家。那我想请教张教授，你怎么看现在整个东北亚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新战国时代的这种合纵连横之下呢？在这种混战之下，台湾它究竟是该怎么样的来因应？那么蔡英文曾经说，台湾可以不要是棋子，还可以是个棋手。那我知道你也在即将进行这个国民党总统的一个初选，争取这个机会角逐大位哦。你怎么看台湾最好的因应的策略究竟是什么呢，张教授？
我觉得国际关系啊变化万千了，但是不离其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每一个国家啊都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那随着东北亚这些国家，中国大陆它的崛起，日本它有自己的跟政治跟经济的考量，南韩跟北韩之间也有他们国家利益的考量，所以我会觉得说，在整个东北亚过程中，台湾必须有一个觉醒。就是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了台湾而牺牲他自己国家利益的。那台湾现在跟大陆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两岸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敌对状态下的话呢，即使大家经贸走得非常快，就像2014年太阳花运动，就像一部车子，经济走得很快，可是政治上还是处在敌对的，那么一定会翻车的。所以假如我今天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我当然会把这个两岸的和解、两岸的走向和平当成是我的重中之重。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你必须要解决你外在的安全的问题，而安全对台湾来讲不如去追求和平。因为台湾的和平能够搞定了以后，台湾才可以跟全世界发展出一种正常的一些关系，跟大陆发展正常关系。如果说永远有一个大陆在那边对台湾是有敌意的，而台湾所有的政治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党内的斗争，包括国民党跟民进党建立在说谁比较更能够反共，或者谁只要更讨厌中国大陆， 或者谁跟大陆会通敌，这样子去讨论的时候，对台湾整个发展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在这次参选，其实我非常提出一个最主要的论述，我们与其啊去维持安全，不如去创造和平。所以换言之，对台湾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你不要去在乎东北亚怎么变，因为东北亚怎么变，讲难听点，台湾你也管不着。那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大陆怎么变，我们怎么跟大陆能够达到一个和平协议，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那剩下就是方法论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的方法让大陆能够维护到台湾的核心利益，我们也可以考虑到大陆的核心利益，大家透过协商，透过对话，我相信以两岸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找到一个问题解决的方法的。
好的，感谢张教授。这个张亚中教授参加国民党总统的初选，已经进行了两场的国政发表会了。所以接下来的讨论还有十分钟，我们也迁入这个台湾总统即将登场的2020总统大选来跟大家进行分析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说特席会的 G20 的特席会已经落幕了，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性的特朗普跟金正恩的会面也已经这个还有才在进行当中，可能还有后续啊。但是双面美中双方在这个台面上的角台面下的角力可以说是还是暗潮汹涌的。究竟即将登场的台湾2020总统大选有没有可能会成为美中角力的下一个战场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啊，在上周就刊登了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啊，韩国瑜的背后其实有中共网军的支持。你看到这个很多的脸书上的 like， 是不是都是中国的网军呢？那现在呢，美国我们看到这个印太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也讲话啦。那美国是不是也会开始介入这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来进行对北京的反制？台湾2020总统大选是不是美中两国在台湾开打的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呢？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想请您先谈一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这篇报道，究竟韩流的背后是否真的有所谓的中国网军？那美国这边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视，而且已经开始介入反制了呢？范教授。
对，这个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我想在大家都清楚，它有一定的相当的公信力了啊。那它就是做的非常深入的，而且是这个详细的分析，而且找出了非常多的案例啊，来证明中共的确是有网军啊，而且他也指名道姓的他是谁，他们的背景啊，然后他们的确是在这个韩国瑜参选的过程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等到韩国瑜当选之后，这些网军就消失不见了啊。那美国外交政策能够这么具体的提出这样的一个实证的研究，我觉得也不容易啊。但是也让我们了解到，中共的确是有这些网军啊，这种潜水在水底下，然后来做这些事情了。那薛瑞福这个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也公开提到提供台湾的协助啊。那我不晓得薛瑞福他说要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啊？那也就是说，的确就是说，美国也很担心啊，特别是美国的国防部的这个官员过去对于台湾的，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大概属于一个政治的问题，不是国防的问题。但是国防部的官员却有点很却出带袍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美国这几年也把这个网络战啊、资讯战视为他的作战的一个范畴里面，但是薛瑞福这么明白直接的谈到台湾，然后提出要提供协助，这的确是过去是比较少见的啊。那当然，薛瑞福本身对台湾是比较友好，但是我要观察是未来美国到底要怎么样来介入啊。
好的，
那的确就是说这一场台湾的总统大选呢，我觉得背后的确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一个。代理人之争了啊，即便我们怎么不承认，不愿意承认，但是可能也很难去这个去这个否定这吧，因为的确就是说，蔡英文目前可以说是我认为是美国政府啊，包含像国会啊，或者美国的国防部啊，或者美国国务院，都认为是比较能够值得信赖的啊。特别是台美之间有很多的军事合作，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F-16V 啊，美国还要再送台湾 F-16V 提供台湾的这个潜水艇，还有 M1A2 的装甲车，这都牵涉到比较高机密性的啊。那我们知道，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美国虽然有对台军售，可它相对它的军售的品质是比较低的啊，因为它也担心这个因为两岸关系，马英政府时期两岸关系紧密，会不会这些军事的相关的资讯会泄露到对方去？但是美国要怎么样来协助蔡英文？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跟那么直接啦，因为如果太直接也不一定是好事，反而是适得其反。所以我觉得美国会不会在他这个下半年让他有机会例如说到华府去访问，那或许是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帮助，或者台美的 APA 是不是能够签署，或者台湾是不是能够加入以日本为首的 CPTPP， 那这个美国在背后推一把，那这个可能对蔡英文来讲会是有比较 积极的帮助。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张教授，您参加这国民党总统的初选了，您怎么看？有人说美国现在打的是民进党的民主自由牌，而中国打的是国民党的这个统一牌，究竟是不是台湾大选其实背后是美中两国的这个较劲？那台湾是不是要选择亲美还是亲中，还是可以走自己的路呢？您的看法？张教授，
基本上我完全不同意说这场总统大选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较劲。我从历史上来讲，其实从1949年台湾国民党到了台湾来以后，我必须要讲，台湾大概所有的政党，包括国民党以及后来的民进党，它在骨子里面基本上都是亲美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包括国民党的马英九的政权，包括这个民进党的蔡英文跟以前的陈水扁，他们100%都比较亲美，而不会远远大于亲中的。那但是台湾的确这几年来在这个经济发展上有很多是需要中国大陆的帮忙的，所以说你说中国大陆会把这场总统大选变成是亲中还是亲美，我个人是非常值得怀疑这种推论的。为什么讲？就是说其实你注意看呢，国民党包括像韩国瑜他也讲出国防靠美国，那你看到郭台铭他也讲出说他反对一国两制，所以他们整个论述来讲，我觉得并不是大家想象中他们要做中国大陆的一些代言人，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简单而已哈。那你说北京想不想影响这次台湾大选呢？我想他也许想，但是我必须要讲，刚刚您所提的题目来讲，或许透过几个网军吧，但是真正几个网军就会影响到台湾的选举吗？我个人是持非常大的一个保留的一个态度哈，因为台湾是一个高度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你说仅仅一个网军，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大陆他在台湾，用大陆的话来讲，你说真正有抓手吗？他的抓手的话，就基本上完全符合中国大陆一国两制这种东西来讲，那我想台湾这种力量是非常少的。那你说像我这种，我主张两岸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我也主张台湾是中国人，这是我本身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信仰啊。我认为站在一个中华民族，我本来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是如果你说像我们这种人就变成中国大陆的打手嘛，我觉得这就是往推的太过分了。就说像我们也认为说两岸要和平啊，两岸要经济发展啊，两岸要解决和平问题啊。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一场台湾的选举是所谓的美中之间的一个角力战，但是呢，一定会有人把它解释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整个社会受到这种影响下，必然您当会问这个问题，一定有它的原因所在。但是如果你真正在台湾观察来讲，其实台湾我觉得整个政治的政治人物的氛围，他当然觉得美国可以保护台湾的安全，可是也许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要提醒台湾老百姓，就是说美国有他的国家利益，美国不会无限制的保护台湾安全，台湾要和平必须自己要有努力去争取。那我主张两岸和平协议，并不表示我是大陆的同路人，而是我愿意去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难题。
好的，感谢张教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东尼，我们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一点时间可以请两位来宾做结论了呢？您看。
好，那我们就先请张教授，在线上的张教授跟我们做简单的一分钟总结。张教授。
好，谢谢。我刚刚从今天我们所谈的是东北亚的这些变局哈，那我重新要再跟各位做一个结论，就是东北亚的确是瞬息万变，但是千变万变，我觉得跟台湾比较来讲不会影响到台湾，因为台湾在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里面，我们是相对薄弱的，我们是相对缺少主动力的，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的安全大事其实还是在两岸，所以两岸如果不解决，随便它东北亚怎么变，我告诉你，两岸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你也不要期待于说等到美国日本变得更好以后，台湾就有更好的一个安全，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自己的问题自己要解决，台湾的安全关键在于说两岸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必须要解决两岸的问题，台湾的安全才会得到真正的保障。
感谢张亚中教授。范世平教授，一分钟。
我相信正如我刚刚说，美国的确在台湾的政治人物最信赖的是蔡英文，但是他能够帮他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不知道啊，那过头了反而适得其反，而且美国通常在台湾的政治上才属于一些比较超然的立场，至少表面上他会这样做的。那中共来讲支持谁？现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啊，有人说有的部门支持韩国瑜，有的部门支持这个郭台铭，但我认为中共在这一阵子他就是无暇拐到台湾的，因为中美贸易大战是最重要的。那这个问题如果在这一次的 G20 有一个初步的结果，那会不会中共或习近平才开始去关注到台湾啊？因为刚好我们看到了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国民党初选的，所以我等到国民党初选完之后，那中共的态度我想才会比较明朗，我想因为他才会有比较闲的余力来看台湾内部的问题。那目前的确看起来是好像有的时候有些媒体是批评韩国瑜的，有的一些媒体是支持韩国瑜的，这个让我们看的有时候觉得蛮混乱的，但我觉得等到初选结束之后会比较明显。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谢谢大家。东颖，
好的，那我们感谢博弈，也感谢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台大教授张亚中教授，以及台师大政研所的范世平教授两位来宾参加今晚海峡论坛讨论，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回归日挑战主权，7月1号香港让习近平进退两难，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